那个、最早以色列最那个时候以色列还没有生下来啊，你看见吗？结果你看见这个战，这个按理来讲，这个打得出那条路就是后来摩西打的那条路嘛，后来的路嘛。但是谁打先锋的？是亚伯拉罕打先锋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问题就是说，亚伯拉罕怎么他凭他自己是何德何能能够赢得这场战争？所以现在等到撒冷王来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现在你疲倦了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里有酒也有饼。所以每一次擘饼纪念主的时候，弟兄姊妹要记得，今天要得胜，今天要过属灵的生活，没有可能不经过属灵征战。但是问题是，你赢了呢？是撒旦赢了呢？还是你赢了？许多的试探来到的时候，你能站得住吗？许多试探来到的时候，你能胜过吗？当然，当你得胜的时候，你那个时候没有想到我能得胜，318个人也能够得胜，你回来一定是精疲力尽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看有饼也有酒。所以这个人是谁啊？这个人难道不是叫你想起我们的主吗？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，你明白吗？因为希伯来书给我们看见迦南代表什么？迦南代表国度的安息。所以现在你要安息吗？你打了仗，你打了胜仗，你一路上疲倦，那你看见吗？现在有饼也有酒。所以当你读到希伯来书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主是按照麦基洗德等次来做祭司的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读希伯来书不懂？因为我们创世纪读不懂。如果创世纪读懂了，那弟兄姊妹你就知道那个故事是很稀奇很稀奇的故事。所以现在等到撒冷王就是麦基洗德对亚伯拉罕解释的时候，亚伯拉罕现在才晓得，哦，我原来是鸡蛋碰石头，我所以能够打胜仗，是至高的神把仇敌放在我手里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站在神的这一边，我站在巴比伦对面。不要忘记，报这个亚伯拉罕本来就是从巴比伦来，本来就是服在巴比伦手下，本来就是巴比伦的顺民的。但是感谢主，今天他蒙恩得救了，过了约法拉底河。弟兄姊妹，他只要守住他的地位，虽然他不认识他自己，他起头太轻敌了，他没有想到敌人有那么厉害的，但是最后他看见说，我所以能够打胜仗，一切都是恩典，一切都是至高的神在那里所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才知道，到了十五章以后，亚伯拉罕才开始害怕嘛。本来他不怕，现在才开始，因为要痛定思痛嘛。你想忽然想起，你对付的是常胜军，他们终于把王的大帐打下来，现在你居然能够打回去，那弟兄姊妹，这不是神做的，是谁做的？所以第一次讲到亚伯拉，讲到这个巴比伦跟耶路撒冷对抗对立。那么很明显，14章15就是跟王的大道很有关系的。所以现在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说，现在圣灵已经埋下了个伏笔在这个地方。那么好，自从亚伯拉罕他得着启示，是撒冷王开了他眼睛以后，他终于看见了他的目标乃是一座有根基的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本来住在帐篷里面，现在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远远看见家乡神为他预备金银所建造的耶路撒冷，乃是一座有根基的城。所以虽然在帐篷，他们却天天仰望那座有根基的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经说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那现在你就明白了，耶路撒冷是怎么产生的。在那个时候没有耶路撒冷啊，在那个时候只有麦基洗德，没有那座城啊。麦基洗德是不错，是从原来就有的，那是没有错，因为耶路撒冷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那现在我要问，这神怎么经营怎么建造耶路撒冷？所以有一天你记不记得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你把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带 这个带到摩利亚，我所指示的山那里，在那里把以撒献给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才明白过来，如果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，以撒那个时候根本在哪里？在南地，在别示巴。那实在是为什么跑那么远的路？为什么不在附近就献上了？不能啊！为什么？因为神的旨意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献上，不可以。神有个心意，如果你要奉献，如果你要做这件事，你一定要神所定的地方才行。所以现在明白了，今天不光是目标是基督，方法也必须是基督。你说我只要奉献就可以了，你说我到任何山上，我在厨房里就可以奉献吗？不能，你还得要照着神的心意才可以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是亚伯拉罕就走了三天的路程，那三天是最难走的路，因为你越走越靠近摩利亚山，他的脚越软，因为他知道没有多久他的儿子就要变成灰。那弟兄姊妹，就在这个时候，神给亚伯拉罕随时随地后悔的机会，神绝不勉强人。你如果真的把你一生奉献给主，主给你有足够的时间，你可以后悔的。所以那三天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吗？一面走一面走，最后呢，亚伯拉罕终于经过了考验，他的爱是不得不回头的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就着感情来说，谁愿意把他儿子献上的？不可能变成灰。但是你就知道说，神要试验亚伯拉罕，神明明知道不是神的旨意把人当作活祭献，当作祭献上，这不是神的旨意，这是外邦人做事，这是后来以色列人堕落又失败以后，他们在新论谷做的一些丑事，这不是神所要的。那既然不是神所要，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？因为圣经说神试验亚伯拉罕，所以可见神要的不是以撒，所以以撒不可以就这么献上。所以等到他要动刀了，神说你千万不可以。所以神不是要以撒，谁要谁？谁要亚伯拉罕？亚伯拉罕如果愿意把自己给神了，弟兄姊妹，他就没有留下一样东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千万不要和神争执啊！你不要觉得今天就算今天，你明白吗？这个亚伯拉罕，这个献，什么叫奉献？奉献是把神给你的再还到神的手里。你今天赚那么多钱，你今天有那么多的财富，今天你有那么多的成就，今天有那么多的成果，弟兄姊妹，你说是我努力来的，你忘记了，你努力来的，你就不要献给神。乃是你承认说，今天这些都是主给的，是主养活我的，那个时候你才把神给你的你再还给神。所以有一件事，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记得的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今天主要的，主今天每一次奉献对我们来也都是试验，主要给我们看见他要的不是我们手中那些财富。弟兄姊妹，千山的牛是他，万上的羊都他不在乎，他不稀奇，他没有理由和我们争以撒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因为在整个奉献的事情上，神要的不是你的以撒，神要的是你。什么时候你把你自己给了，你就把什么都给出了，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神。所以神说罢了，告他不可以在童子身上动手。现在我知道了，你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唱诗祷告都愿意把自己说，把一切都献给主。弟兄姊妹，主要你在生活上证明给主看。我们可以在地上可以表演，我们可以讲一篇道叫大家都听得很感动，但是我们是什么样的人，主清楚得很。主要的是你，到现在你是不是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？好了，这很明显是亚伯拉罕奉献的故事，是不是？ 这和耶路撒冷有什么关系？大有关系。为什么？因为后来神拣选这个盖圣殿的地方就是摩利亚山。那么既然盖了圣殿，那么那座城就叫耶路撒冷城。所以耶路撒冷这个城怎么诞生的？先是诞生在亚伯兰的奉献上。如果亚伯兰不奉献的话，根本没有耶路撒冷。什么叫耶路撒冷？耶路撒冷就是后来以色列人他们每年三次到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，他们做什么？他们是把迦南的土产，就是他们的以撒，最好的以撒，要在耶路撒冷献给神。所以什么叫耶路撒冷？耶路撒冷就是说亚伯兰做过的我们也做，亚伯兰子孙也做。那弟兄姊妹，全在历史上只有耶路撒冷发生这个故事。什么叫耶路撒冷？耶路撒冷就是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带着以撒到了那里，把他献给神。他所有子子孙孙，你不是把剩下的给主？你记得门徒有一次剩下一片烧鱼，结果主复活了还给主，那主还是吃了。所以很多的奉献是剩下一片烧鱼的奉献，主也吃，没有错。但问题主要的不是，主要的根本是你上好的，主要的是你最好的，不要空手来朝见主。你只要来到主面前，你要告诉主说这是我的以撒。你不要告诉说现在我这个现在很多地方剩下了，我就搬到会所去了，很多东西我家里不用了，我就搬到会所去或者到哪里去。不是这样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现在你要知道说，今天只要为着神的儿女，我们叫人服侍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如果儿童班有需要，需要个电视，那弟兄姊妹你看见，不是我家里那个重新淘汰的不要了就搬到那里去，不是的。你看见吗？这样的奉献是剩下的奉献。所以主要测验我们的心，到底我们爱主有多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没有这样的奉献，有耶路撒冷没有？你可以讲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代表神的见证，不错，那见证在哪里？没有可能。所以在这里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耶路撒冷怎么开始的？因为亚伯拉把自己献给，所以他不是等做那个有根基的耶路撒冷城吗？有城吗？那这个城怎么建造的？第一个，神先在亚伯兰身上做。所以感谢主，亚伯兰把自己献上，把献上了。所以从此以后，每一个以色列人每年都要走西安的大道，他们所表演的就是亚伯兰所做过的。所以最后你看，亚伯兰对亚伯兰来讲是个开始，对不对？他的奉献就为了那个地方，找到那个地方。那从此以后，弟兄姊妹，神要建造圣殿，拣选的就是那个地方。所以每年大家都要去过节，每年大家都要把最好的献给神，都不给空手的。那弟兄姊妹，那个故事什么故事？就是亚伯兰献以撒的故事。所以耶路撒冷的建造是这么建造。你每次想到耶路撒冷，不要想到那些石头，不要想到圣殿木头石头，不是的。你看见吗？神所要的耶路撒冷，意思是说，当我们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是把最好的给主，你看你见证一定出来的。如果每一个人都是把剩下的一片烧鱼给主，主也照样要，弟兄姊妹。但是你讲见证讲了半天，根本是虚空的口号。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，给我们看见说，因着这个缘故，耶路撒冷开始了。所以现在明白吗？等到巴比伦一倾倒，等到这些四个王被赶到幼发拉底那边去的时候，耶路撒冷就降下来了。为什么？亚伯拉就献以撒，亚伯拉一献以撒，你开始那个耶路撒冷苗就开始长大了。然后慢慢把你苗再长到后来以色列这个进迦南以后，你看见吗？那最后他们聚在一起，他们只聚在一起，弟兄和睦同居，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那现在你说这叫什么？这叫耶路撒冷。所以世界上很多的城比耶路撒冷都大，像纽约了，像巴黎了，都很繁华，伦敦都很繁华，但是没有一座城里面有圣殿，神所拣选的地方， 而且每年他们的以色列人都要像他们的祖先祖亚伯拉罕一样，把他们最好的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弟兄，什么叫做教会？什么叫做见证？每一次见证来到